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52首。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姐妹，暗时平安。
我们今天再来查考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今天我们来查考加拉太书第十章。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第二段。
咱今天来分享第二段。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咱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
从21节，我们一起来读到31节。
对，二十一节，咱来读到31节。
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
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
21节，请读。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住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为奴仆。但那在上耶路撒冷的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为神经过惨难的，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阿们。那第四章里面呢、啊，它是一个论证哈。
第四章来对的是一个论证，
提到说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一个主义之下。
讲到咱无搁再活伫 如果几个，
乃是凭着信来称义，
乃是凭着信来称义。
那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从上次所谈的，用孩童跟仆人来做一个比喻
哈。圣经内底会当用着囡仔甲仆人来做一个比喻。
他说，在主人家中有孩童，也有仆人。
是讲伫主人的厝内底有囡仔嘛有仆人。
那么还小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伫个一个细汉的时阵，其实无啥物分别。
那到了父亲所预定的时候，
到了父亲所预定的时阵，
当他要继承产业的时候，就分出来了。
当伊要继承产业的时阵，就分出来了。
所以先请你才讲，我们今天领受的不是仆人的这个心哈。
所以咱今日领受的不是仆人的心，
我们的是身为儿女的心。
咱是身为儿女的心。
那我们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呢？
咱要安怎做神的儿女呢？
四章六节提到，神就他的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
四章第六节讲到，叫做神就差伊囝的灵进入恁内底。
所以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神所认定的儿女了。
圣灵进入到咱的内底，咱就叫做神的儿女。
所以当然领受圣灵，我们会称呼那位赏赐圣灵的，说他是我的父。
所以对着圣灵，咱来称呼那位赏赐圣灵的，讲是咱的父。
那既是受了圣灵，成为神的儿女，
接受圣灵，叫做神的儿女，
应该是活在恩典之上，
应该是活在恩典之上。
怎么还在律法之下成为奴仆呢？
那一个活在奴仆基的假作萝卜嘞，
所以保罗在后半段特别激励他们，你们过去的起初的信心爱心不是这样的。
所以保罗的后半段给人因讲，您起初的信心不是安尼。
你们过去甚至没有因为我的身体的缘故拒绝这个福音。
您古早无因为我身躯的缘故拒绝这个福音。
为了接受福音，忍受了许多人的批评攻击。
为着要接受这个福音，忍受了真侪人的批评攻击。
你们都接受了，为什么还回到那些律法主义的怂恿之下，回到过去的生活形态呢？
既然你拢接受啊，为什么又回去到过去的生活呢？
他说他们怀的不是好意啊。
伊讲因所怀的不是好意，
是要离间你们，
是要离间你们。
像我们上次提到就是把你关在门外。
咱顶边有讲到，就是要甲你关伫个门外。
所以这种主义、这种思想，是把我们拒绝在神恩典的门内，在这个门外里面徘徊。
所以这个思想是来甲咱拒绝伫神的门外，互咱伫遐徘徊。
我们今天不要受到任何有关于潮流一种思想，把我们关在神恩典的门外。
咱今日唔通受到潮流的影响。把咱关伫门外。
所以保罗说：“我愿意再受生产之苦啊！”
所以保罗讲，伊愿意搁再受生产的苦。
用神的道再一次把你们生出来。
用神的道搁一遍的把恁生出来。
慢慢的让基督真正成型在你们心里面。
慢慢啊，用基督把恁成型的心来，
能够把神的道能够牢记在你们的心上。
会当把神的道记伫咱的心内。
那第二段呢？他用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把他分作为血气生的跟应许生的。
第二段的时候，伊甲咱过去所知影的故事，阿伯拉罕的囝分作是对迄个生的，甲对应许所生的。
用这个去提到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差别。
用这去讲到律法甲恩典的差别。
为什么说这个孩子是应许生的，跟人力生的呢？
想要讲这个囡仔是应许，叫做应许所生的，还是叫做人力所生的呢？
跟他们的母亲有关系。
这跟因的老母有关系。
虽然爸爸是同一位，但是母亲不一样。
虽然父亲是同一位，但是母亲无同的。
我们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从他成为大国生出更多的儿女。
咱知影神应许阿伯拉罕讲要成做大国，要生出真侪儿女，
犹如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样的多，
敢那天顶的星同款多，甲海边的沙同款多。
可是这个亚伯拉罕等啊，已经老了。
但是阿伯拉罕等足久的，等到老啊，
等不到他们会想说，为了要成就神这个旨意，
伊等袂着，想讲为着要成就 神的这个旨意，
为了要有人来承受我将来的产业，
为了要有一个人来承受伊的产业。
没想到撒拉又提议啊，干脆啊，我这个使女夏姐啊，就跟你同房，你生的也是你的啊。
这个太太都提议讲，我这个我这个使女哈嫁，和你跟你同房，这嘛是算是你生的。
但是我们却看见啊，从这个背后去看，完全出于人的想法。
还是咱嘛，咱看到这完全是出于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二段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咱看第二段有一个真强烈的对比。
按着血气所生啊，凭着应许所生。
按照血气所生的。
啊，这个血气啊，在原文里面有几种意思，有的翻译作为情欲跟肉身。
这血气在原文内底。有的翻作精欲还是肉身，
是按着自己的肉体跟自己的想法情欲来去完成这个事情，
是按照自己的肉体的精欲去完成这件事。
那应许啊，它的内涵就不是这样，
但是应许的内容都不是这样。
它有一种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从上面而来的宣告，
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对顶头来宣告，
也就是从神而来的应许，
就是对神所来的应许。
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子，
但是在意义当中啊，是完全的不一样。
但是在意义里面是都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后来啊，他凭着人力所生的以实玛利，
我们知道后来他借着人力所生的以实玛利，
其实对这个往后的历史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其实对后面的历史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血气所带来的后面是一个扰乱，是一个复杂。
所以我们看血气所带来的是一个扰乱，是一个复杂。
所带来的结局跟下场是痛苦的。
所带来的结局跟下场是痛苦的。
所以有时候印着自己的想法去完成一件事情，却不是从上面的宣告。
所以有当时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一件代志，不是对顶管来宣告。
表面上好像我们替神完成了一件事情。
表面上，敢那咱替神完成了一件代志。
说穿了，你是凭着血气，凭着你的情欲所发出来的。
讲实在，你是借着你的血气、你的情欲所做的。
这种做法，神是不悦纳的。
这种做法，神是无悦纳的。
所以我们讲的血气，就是以人为中心。
所以咱讲的血气是。以人做中心，
不管做什么事，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
不管做什么代志，有什么理由
啊？就算说我为教会好，我的教会兴旺，我是为神而做也好，
都算是为着教会好，为着信仰兴旺来做的。
但是背地里是满足自己啊欲望来做一个作祟的目的哈、啊。
但是背后是为着自己的利益所做的。
所以应许啊，它是以神为中心。
所以应许伊是。以神为中心，
他是按照神的计划来去做神期待我们所做的事。
你是按照神的计划来去做神爱咱做的代志。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其实在每天的生活，我们都在选择。
所以基督徒，咱伫每一天的生活，咱拢伫咧选择。
我们到底是按照我们的血气，还是凭着应许神的应许来完成神的工作？
到底咱是凭着咱的血气去做，还是凭着神的应许去做咧？
包含了我们今天的敬拜的生活。
这包含了咱今日崇拜的生活。
我们看见很多的属世教会啊，
咱看到真侪属世的教会，
慢慢的为了吸引人来亲近神，这是好的。
慢慢啊，为着要吸引人来亲近神。
我说这个是好的啊，
讲这是好的。
可是有些那个做法跟手段啊不对啊。
但是伊的做法跟手段唔对，
去慢慢的俗化了。
慢慢啊，俗化，
失去了原本的原力，拜神的原力，
失去了原本拜神的原意。
为了吸引人、招揽人，
为着要吸引人、招人来，
凭着血气来做侍奉，
借着血气来做侍奉。
这个好像圣经里面谈的什么呢？
这敢那咱圣经内底讲到什么呢？
法利赛人呐、啊，他们很有爱心，到各个地方，甚至越洋海来去传道。
噶法利赛人，因真有爱心。甚至到国外去传道哩。
圣经说他们勾引人入教，让他做地狱之子啊。
圣经讲因吸引人入教来做地狱之主。
原意是没有错，
原意是无唔对的。
可是到后面的结果是不对的。
但是到后来的结果是唔对的。
所以可见很多的事情啊，好像这个火车的轨道，好像我们在上这个高架一样。
所以真侪代志，敢那火车的轨道，甲咱。 走高架同款。
啊，这条路啊，要到一个目的地。
这条路要到一个目的地。
可是你好像往这一条路，可是你不小心偏掉了。
你要往这条路，但是你无顺利，行偏去。
没有错，你想的是要到达那个目的地。
我唔对，你所想的是要到迄个目的地。
可是你的轨道啊，似乎好像慢慢走偏了。
但是你的轨道是行歪去啊。
如果没有归正归来，就继续走下去，哇，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
那是无改正来，安尼你离这个目标愈来愈远。
所以圣经提到，我们看后面的结局跟果子，就知道当初的做法对不对？
所以圣经有讲到，咱看后来的结局，就知影当初的这个。方法对不对？
所以即使在每天生活，我们都在选择要过邪气生活，还是过应许生活。
所以在咱每一天的生活里底，咱拢在咧选择，是要过黑气的生活，还是要过？
包含了我们婚姻上的选择，
包括咱婚姻顶面的选择。
你今天婚姻的选择，
今仔日你伫婚姻顶面的
选择。如果你是凭着应许来相信啊，主内灵魂神赐福恩典，
你是相信。并着应许，相信讲主来灵魂会得到稳定。
不只有在主内灵魂，两个夫妻能够共守在神的真理上面。
不是干那主来灵魂，两个阿公阿婆会当共守伫主的道理顶面。
你走到后面，结局绝对好。
你行到上尾啊，结局一定是好的。
我们看有些人就没有这样的远见。
难怪有一挂人就是无这款的。
你看见哇，这个人各方面条件很好。
看到一个人各方面的条件真好。
可能啊，真的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可能是真吸引咱的所在。
合理化啊，他将来一定可以信主，我要把他带来信主啊。
想讲伊将来一定会当来信主，我要将伊带来信主。
就是你当初的动机，就是血气而生出来的。
但是你当初的动机都是血气生出来的。
你说这个错误的选择、错误的血气的一个决定，后面的结果会好吗？
你讲这个错误的血气的决定。后来这结果敢会好？
其实后面是好的，也是神的怜悯呐、
啊。准讲是后来的结果是好的，嘛是神的怜悯。
所以包括我们工作的选择，
包括咱工作顶面的选择。
我们今天对下一代的教育的方式，
咱今日对待教会的方式，
我们的理财的观念，
咱理财的观念，
都在乎我们到底是凭着血气来行事，还是凭着真理应许来行事。
拢在乎咱今日是凭着血气来行，来是行事，还是行？并着温应许来应，
所以在圣经里面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亚伯拉罕有两个仔。
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的，但是母亲不一样。
虽然拢是亚伯拉罕的仔，但是母亲无同一个。
母亲不一样，身份也不一样。
母亲无同一个，身份嘛无同。
将来的结局也不一样。
将来结局嘛无同款。
啊，一个是夏甲使女所生的，
一个是夏甲。输入所生的，
所生下来的是以实玛利，
所生下来是以实玛利。
他提到按照血气是为奴的，是束缚的。
伊讲到按照律法，伊是为奴的，是受着捆绑的。
第二个是亚伯拉罕的原配，也就是所谓的自主的妇人所生的。
第二个是亚伯拉罕的某所生的，是自主的。
应许所生就是以撒。
应许所生的就是以撒，
他是自由的，他是自主的，
他是自由的，是自主的。
更重要，最后能够承受产业的是只有自主的妇人的儿子所生的。
更加重要的，到尾啊，会当承受产业的是自主的这个妇人所生的。
圣经把这一段拿来做这个比喻了，跟比方了。
圣经把这段来做比如
对我们今天的信仰。对于保罗所应用的律法跟令之间呢，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对咱今仔日的信用，甲保罗所讲的有一个真重要的关联。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哈。
咱看二十四节。
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好，所以夏甲所代表就是西乃山，代表律法。
所以夏甲所代表的就是西乃山代表律法。
你说这个夏甲的意思就是西乃的意思。
人讲夏甲的意思就是西乃的意思。
有人说很巧哈，刚好这个名字可以回应到这个比方。
人讲安尼真拄好，讲这个名拄好会当回应到这个，比如
那个自主妇人所生的他所代表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
这个自主这个妇人所生的就代表。顶面的耶路撒冷，
二十六节特别提到，她是我们的母啊。
二十六节特别讲到，伊是咱的母。
所以夏甲所预表的就是旧约，代表就是律法。
所以夏甲所 有表的都是雇佣，代表所都是奴化。
他所生的子女也在律法当中为奴隶。
伊所生的囝嘛伫奴化当中为奴。
那撒拉，他是啊、在上的耶路撒冷。啊，
撒拉也是在上的耶路撒冷。
他预表的是新约啊，乃是应许之约。
伊是代表的是新约，是应许之约、啊。
是具有神丰盛的恩典。
是有神。丰富的稳定。
好，所以我们在讲在上的耶路撒冷，它就预表着就是真教会。
人讲在顶面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真教会。
我们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人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人看第一节、第二节。
启示录，请看二十一章一节到二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段圣经章节连到这一段，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这段圣经章，读到这咱就会当真清楚。
所以这边所说的啊，这个新耶路撒冷，
所以这所讲到的新耶路撒冷，
就是提到的在上的耶路撒冷，
就是所讲到的在顶面的耶路撒冷。
所以说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
所以耶路撒冷是咱的母亲，
这个预表就是真教会，
这个预表就是真教会、
啊、所以我们到在以弗所书啊，这个圣经 保罗特别用基督跟教会来比喻这个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以弗所书，保罗特别用新郎跟新妇来预表教基督跟教会。
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
基督安怎为着教会舍己？
做丈夫的也要懂得为妻子舍己。
做丈夫的嘛，应当安尼为妻子，
教会应该来顺服基督，
教会应该来顺服基督。
这个妻子的也应该来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个做妻子的嘛，应当安尼来顺服丈夫。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知道耶路撒冷讲的就是真教会。
所以人家也当知影，耶路撒冷讲的都是真教会。
真教会就是心腹，
真教会都是心腹。
在这里所预表就是撒拉，
加说五表的都是撒。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咱啊对这个角度来讲，
以教会来说，也可以区分为所谓的凭着应许所生，跟凭着能力所生。
以教会来讲，买当分作，因为黑气所生的，甲因为应许所生的。
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他说基督教都一样啊，我们都是信耶稣啊。
有的人讲基督教拢同款，拢是信耶稣的。
如果是我回答，我说对，我们都是信耶稣，我们都有一个一样的爸爸。
但是我来回答，我会讲对，我拢是信耶稣的，拢是同一个老爸。
但是问题是妈妈不一样啊。
但是问题是无同款老母呢。
一个妈妈是撒拉所生的，一个是夏甲所生的。
一个是撒勒所生的，一个是夏甲所生的。
所以夏甲所生的是凭着能力生的。
所以夏甲所生的是凭着能力所生的。
撒拉是凭着应许所生的。
撒勒所生的是凭着应许所生的。
所以只有应许所生可以承受产业。
所以跟他应许之类也当新修三业。
的确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基督教派的一个朋友，
咱在这个社会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
我们不否定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咱没否定咱都是神的儿女，
但是问题是爸爸一样妈妈不一样
但是问题是同一个老爸所无同一个老
母。到底是撒拉所生的还是夏甲所生的？
到底是撒拉所生的还是夏甲所生的？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肯定我们真耶稣教会我们是撒拉所生的？
是怎样我们今天可以肯定我们真耶稣所教会是撒拉所生的？
所以圣经讲这一段他提到应许这两个字，
圣经讲这段他说到应许两个字。
所以整本圣经在谈应许圣灵从哪里开始记载？
整本圣经说到应许的圣灵从哪里开始记载？
你的确在圣经里的旧约看得到所谓的圣灵这两个字眼，
你在古约真正会当看到圣灵这两字。
可是谈到应许圣灵，只有在新约。
但是讲到应许的圣灵，敢那伫咧新约。
从哪里开始记载？
对，都会开始记载。
使徒行传。
对，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这边提到说受应许的圣灵。
才讲到应许的圣灵。
所以可见这个应许的圣灵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见这个应许的圣灵对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主升天特别应许要等候五旬节圣灵大降。
就是对主升天比较等候五旬节的到来。
所以当那一天他们等待了圣灵临降了。
所以比较等待那一天圣灵降下来。
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我们看见了彼得他们都受圣灵之后。
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也讲彼得伊拢受圣灵之
后，我们看二章的第十七节，
咱看第二章十七
节，抱歉十六节，
十六节，
这个时候就马上呼应了，联想到在旧约里面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圣灵的降临的预言。
这看到这节就想到讲古约内底有先知所有预言的圣灵的降临。
先知的预言里面提到早已跟晚已两个时期的降临。
先知的预言内底有讲到早雨到晚雨的，
所以当时以色列有两次明显降雨的过程，提到在这个时空之下有两次应许圣灵的降临。
所以有两遍诶时空诶应许的圣灵的降临。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跟使徒教会是一样的啊，我们呢、啊、是复兴使徒的真教会。
所以咱今日也当讲，咱甲使徒时代的是同款的，咱是复兴诶真教会。
我们之所以可以大声的说，我们是撒拉应许所生的，
咱也当大声讲，咱是撒拉所生的。
到底是凭着什么样的根据？
到底是？凭着什么根据？
请看罗马书八章。
请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来看九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罗马书八章九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里却因义而活。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看十六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应许圣灵太重要了，
这应许的圣灵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很多人都信耶稣，
所以虽然今天很多人都信耶稣，
我们在那真理的立场，我们在那圣经的根据上，
我们站在真理的立场，站在圣经的，
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我们是那个应许撒拉所生的子女。
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我们是应许的撒拉所生的。
只有应许的撒拉以撒，他能够承受产业。
只有应许的撒拉所生的以撒也当承受产业。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后面提到啊，我们今天呢、啊、都是那个自主妇人所生的，我们也能够承受将来那个应许。
所以这段有讲到，咱今日拢是自主的妇人人所生的，咱也当承受这个产业。
所以保罗为什么对这些律法主义的这种观念呢、啊、感到非常的气愤？
所以保罗想说，对这挂律法主义的观念跟感觉非常受气，
因为你们把自己关在恩典的门外，
因为你把自己关在恩典的门外，
你们这些愿意归属在下甲所生的人力所生的儿子的一个名下里面，
你们自己甘愿在下甲所生的囝，在黑气所生的囝，
这个将来是没有产业可得的，
这是将来无产业会当得到的。
所以从这样的对应，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这么样的生气。
所以对这咱能知影。保罗想到下令受气。
那从这一段里面啊，我觉得可以从亚伯拉罕从血气进到应许，我们有很好的学习。
对这段，咱会当对亚伯拉罕为黑气进入到应许，咱会当有一个真好的学习。
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咱拢讲亚伯拉罕是咱的信心之父。
其实他的信心从哪里开始的？
主要伊的信心是对都会开始的。
其实应该呀、啊，就是他生了这个以撒之后。
其实就是对伊死了以撒了，
他对神啊，真的是凭着信心来行事。
伊对神真正是凭着信心来行。
如果你看他之前生以撒，这个以撒之前哦，他有时候常常凭着血气来行事。
你看伊生以撒以前，常常拢凭着黑气来做代志。
当然，人的确是软弱的。当我们没有办法站在神的应许，人绝对靠着血气。
当然，人总是软弱的。咱若无法度徛伫神的应许里面，人拢是软弱的。
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可以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
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会当对创世纪十二章开始。
圣经提到，在亚伯兰啊，应该是亚伯兰哈，亚伯拉罕是十七章之后啊，神改名的哈。所以亚伯兰呐、啊，在这个十二章里面啊，神呼召他啊，进到神应许之地。
所以对十二章开始，神呼召。阿伯兰进入应许之地，
甚至告诉他你要成为大国，
甚至跟他说你要成做大国，
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后裔会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
其实过了十年的光景、啊、
过了十年的时间了，
这个夫妻又多长了十岁，
这个老爸又给我了十年，
也应当亚伯兰开始找一个能够承接产业的下一代。
阿伯兰开始要 找一个会当承受产业的后一代。
我想他们这个时候对神啊的应许有点疑惑了。
我想这个时阵，因对神的应许有一点啊怀疑啊。
所以其实，在第十五章里面神再次来应许他。
所以第十五章内底，神搁一遍的来应许。
那亚伯兰说：“我既无子啊，你还赐我什么产业呢？”
亚伯兰讲：“我无囝，你要给我什么产业？”
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章。
刚才看十五章。
十五章第二节里面提到啊，干脆我的仆人来承受我的产业啊。
十五章第二节来讲，来对讲，我无囝啊，我的仆人来承受我的产业。
那第四节说，神说这个人呢不能够承受，因为他是仆人。
神说这个人不能承受你的产业，因为他是仆人。
你本身所生的才能够承受产业，
你本身所生的才能承受你的产业。
我想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等待，而且在这个事情上面神特别跟亚伯拉罕立约。
我想他们真的没办法等待，但是在这个事情上神特别跟亚伯拉罕立约。
他说我怎么知道可以 得这些产业呢？他
说我怎么知道可以得到这些产业呢？
神就说你准备这些祭物当中，神就借着火把它烧了，来应许了，成就了，他与亚伯拉罕呢所立下的约。
神就叫伊准备在礼物后来神应许把这些礼物烧啊，来成就伊的应许。
可是等了十年的光景呢，怎么好像这个傻来的肚子没有任何的动静了？
但是等了十年的时间，那因太太傻来的肚子拢无动静。
我想第一手资料听到的是亚伯兰。
我想第一手听到的资料是亚伯兰，
第一手资料直接听神的应许。
第一手的资料直接听神。
我想亚伯兰也不断的告诉撒来，这是神的应许，神要赐我们孩子。
我想亚伯兰嘛，无错的跟因的太太讲，这是神的应许，要让咱有一个
囡仔。但是等了十年等不到，
但是等十年等未到。
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章，
咱来看第十六章。
那既然等不到，他们就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成就所谓的神的旨意。
既然等未到，因就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神的旨意。
所以，既然我不能生，
既然我未生，
那不然呢？就请我的这个婢女夏甲跟你同房，所生的还是你的。
既然我未生，我就叫我的婢女夏甲跟你同房。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如果没有读到后面，我们觉得这是合情合理。
所以，咱。读这段话，咱也无读到后上尾啊，咱可能感觉合情合理。
如果好听一点，这个撒来真的很有智慧，很聪明。
那讲较好听的，这个撒来真正真有智慧，真聪明。
他替天行道，
伊替天行道。
他助神一臂之力，
伊帮助神。
觉得这是两全其美。
想讲这是欢喜感恩呢。
不仅成就了神的应许。
拿心就行的运气，
而且在当中他们能够有孩子来承受产业，
而且应该会当有一个囡仔会当承受产业。
可是，在背地里当中他们是同心来违抗了神的旨意哦。
但事实上，因是同心来违抗神的旨意。
他们以为这个做法就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
因想讲安尼做法都是为着要成全神的旨意。
因为神应许有人要承受产业嘛。
因为神应许讲有人要来承受产业。
那神又不给我孩子啊。
但是神阁无好囡仔。
那只好我就想办法用我的方式来去完成啊。
我只好用我的方法来完成。
我想他们心中想说，哇，这个办法两全其美啊。
我想因的心内一定想讲这个办法。两全其美。
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家族所有的纷争的噪音，就是因为他这个决定。
但是咱会当看到整个家族的纷争起因，就是因为这个决定。
因为血气所做的决定，马上就印证了他们做的决定是错的。
因为血气所做的决定，虽会当印证讲因的决定是唔对的。
我们来看第四节，这个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咱来看第四节，这个家庭造成。
十六章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好，你看看，这都是撒来自作主张，带来的是他自己的痛苦。
你看嘛，这撒来个己大主大义，所带来的是伊个己的痛苦。
夏甲怀孕了，就轻看他的祖母啊。
阿甲有心了后，就轻看伊的祖母。
你可想而知，亚伯兰在当中夹在中间是很痛苦的。
咱会当想到讲。阿伯兰夹在中央是真痛苦的。
我想撒来心中是很委屈的。
我想撒来，伊伫心中是真委屈的。
可是他又很无奈，没办法，我们没有替他生育啊，这个夏甲替他生育啊。
但是一定真无奈，因为我无替伊生囝，是 下家做生囝，
所以到后面必须做一个决定，把这个下家赶出去。
所以后来上尾也爱做一个决定，就是把下家赶出去。
你说这个时候亚伯兰心中是很痛的呢？
这个时阵亚伯兰心中是真痛。
虽然是下家，可是还是他的骨肉啊。
虽然是下家，但是也是他的骨肉。
所以撒来来找亚伯拉罕说：“你看着怎么办？那是你的使命，你自己做决定吧。”
所以撒来来找亚伯兰讲：“你自己看要安怎办？这是你的。”这是你的顾虑，
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会带来安尼结局？
因为亚伯兰的沉默，
因为亚伯兰的点点无讲话，
他并没有在当时来提出神的应许是什么。
伊无伫当时提出讲神的应许是什么，
他就顺着他的妻子的提议顺从了，默认了。
伊就顺从伊的某的建议。
从那一刻里面，就造成整个家族的恶果。
对这个开始，伊规个家族。都开始这个后果。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亚当，
咱看圣经里面的亚当，
直接领受神的话的是亚当，
直接领受神的话的人是亚当。
所以亚当，这个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啊。
说这个园里面果子你都可以吃，
只有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了子必定死啊。
像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的确死。
亲自听到神吩咐的是亚当，
他亲自听到神的吩咐，
当然
亚当
再把这个宣告告诉这个夏娃。
当然，伊甲这个宣告甲夏娃讲，
因为夏娃的软弱，来到这个善恶树的前面。
因为夏娃的软弱，来到神的树顶面，
受了蛇的诱惑，后面要把这个果子给吃了。
受了蛇的引诱，来讲后尾啊，甲这个果子来。
这时候的亚当应该要站出来替神说话。
这时阵，亚当应该。站出来替神讲话，
需要你做的什么糊涂事啊？
你做这是什么样的糊涂的事？
神说不可吃，
神说这不可吃。
可是我们就看见了，他顺服了他的太太。
但是我们所看到他顺服了他的太太，
我们看见人类的所有的痛苦都是从他们的决定来的。
我们看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是对他们来的，
就是没有按照真理去听从另外一半的吩咐，
就是没照着真理去听从。另外一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来也尝到血气所带来的痛苦。
所以咱看撒来，伊嘛是去担着，因为血气所来的痛苦。
就这个恶果一直遗害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家。
这个结果一直到今仔日影响着，也今仔日的以色列国家。
我们到现在很多以色列国家跟邻近的国家有很多武装的冲突。
咱知今仔日以色列国家跟附近的国家有真侪冲突。
因为以色列国家周围的很多的国家都是夏拿什。夏甲使女所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
因为以色列附近的国家呢，真侪拢是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的后代。
的确建立了很多的国家，
伊真正建立了真侪国家，
也造成这个以色列一直活在动荡不安的国局当中，
嘛造成了以色列一直活在未安稳、未安稳的情况。
所以可见血气所生所做的决定，后面带来的是疑惑千年呐、
啊。所以可见。迄起所做的结果，带了真久的歹的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念如果没有转向神的应许，我们很容易在环境凭着血气来做很多的选择。
所以咱的意念若无照着神的旨意，真侪代志拢会照着迄起来说。
我们还以为我们替神完成一件美事，
咱搁想讲咱为神。做了一件美好的事，
其实说穿了，只是满足我们个人的情欲。
其实是满足了咱个人的情欲。
所以血气所带来的是骄傲。
所以黑气所带来的是骄傲。
这种血气情欲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
这种黑气的情欲，未当承受神的旨意。
其实撒来不能够生育，他知道原因出在哪里呢？
其实撒来未当生，伊知影。原因是出在哪？
我们来看第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我们
来看创世纪十六章，
请看第二节，
请看第二节。
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好，那到底谁不让撒来生育呢？
到底什么人无让撒来生？
撒来自己讲，是神不给他生育。
撒来自己讲的是神无要让他生。
他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
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神既然应许，从亚伯兰本身所生的来承受应许。
神既然应许了对亚伯兰所生的来承受，
他自己也知道他不能生育，是神不让他生育。
伊嘛知影家己未生是 神可以未生，
他应该要等待才对呀、啊。
应该要等待才对。
所以我觉得啊，他们在这件事情当中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等待。
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当中，因上大的重要代志，就是因无等待。
没有学会安静去等候神的时间是什么？
无安静的去等待神的旨意。
的确，表面上马上处理了、解决了、他们过去一直烦恼的事情。
表面上，伊真紧就处理掉。过去真烦恼，
看到一些成果，因为啊夏甲马上就怀孕了。
看到一挂成果，因为夏甲随时都有心啊。
可是后面带来的是痛苦啊。
但是后来带来的是痛苦。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呐、要慢慢从信仰当中来学习什么是神的旨意。
所以咱常常爱在信仰中间去学习讲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们看主耶稣在传扬福音的期间，
咱看主要说伫咧传道的期间，
主耶稣也常常被拒绝，被赶出城外。
主要说嘛，常常叫拒绝，叫赶出。
我们到后面，主耶稣啊、看被人钉在十架上。
咱看最后，主要说叫钉在十架顶。
可是他没有因此灰心，不断的继续传扬天国的福音。
但是伊无因为安尼灰心，继续传扬天国的福音。
我们来看主耶稣的祷告。
咱来看主要说的祈祷。
请看马太十一章。
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请看第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来看26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看26节。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25节到26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看25节到26节。
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的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其实主耶稣在很多福音的工作遇到困难，其实他知道很多事情都有神的美意。
主要说在很多福音的工作上面遇到困难，其实他都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他特别提到说，像聪明的人、通达人就隐藏起来。
所以才特别讲到，像聪明的人、通达的人都稳重起来。
像婴孩，神的旨意就就显露出来。
对着婴孩，神的旨意就显露出来。
有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越聪明，神不同在。
有当时啊，伫属奉顶面，咱愈聪明，神愈无甲咱。
我们越通达，神就说：“看啊，你那么有办法，你就自己来吧。”
咱愈通达，神就讲：“哦，你才有办法，你家己看有边。”
有时候在信心里面呢、我们要学会像一个婴孩一样。
有当时啊，伫信心内底，咱来学像敢那一个婴孩咁款。
我们在学很多的侍奉，一出起什么都不会。
咱伫个学真侪属奉，一开始咱啥物拢未晓。
这个取而代之的，就是跪下祷告。
一旦出来，这些都是跪落来祈祷。
其实我们传道人自己有很深的体会，
其实传道人有真深的体会，
也感到非常的惭愧，
也感觉到真惭愧。
我们在这个神学院一天的祷告加起来好几个小时啊，
在神学院一天的祈祷几多点钟，
准备要这个出神学院注目教会啊，不知道怎么办啊，跪下祷告，禁食祷告。
这出神学院要自我教会开始，不知道要安怎办，跪落来祈祷。
慢慢当传道了，学了一些经验了，好像自己了不起了，会了。
慢慢做了传道，学一挂经验，想讲自己已经会晓了。
发现一些问题啊，跪不下去耶。
拄到一挂问题，却跪不落去。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要变成一个婴孩。
所以真多时阵，咱来常常变作一个婴孩。
因为你觉得你不会，没有经验。
因为你感觉你未晓，无经验，
你才能够跪得下去。
你才会当跪落去。
神就让你看见他的荣耀在哪里。
神就让你看到他的荣耀在哪里。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安静等候神的时候。
很多时阵，咱拢会晓安静等候神。
我们只有弃绝自己的所能，
咱只有弃绝自己的会晓，
完全信靠神，
完全信靠神，
我们才能够真正生出神所期待的应许之子。
咱才会当真正生出神所欢喜的应许之子。
否则所带来的是带着血气，所生的是夏甲的以实玛利。
那无，咱所生的都是夏甲的以实玛利。
徒增困扰，祸患无穷。
敢那增加咱的困扰，甲祸患。
我们今天的侍奉，到底所生的是应许所生的以实吗？
咱今日的侍奉，真正是应许所生的以实吗？
还是我们所生出来的是以实玛利，造成了许多的困扰？
还是咱所生的是以实玛利，造成真多困扰。
从果子里面就看到了，
对，给果子顶管都看到。
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好像一面镜子，真的看见我们的不足。
咱看圣经就敢那一面镜， 看到咱自己不足，
可以慢慢的修正我们侍奉的心态，
让慢慢啊修正咱侍奉的心态。
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人的时间跟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这段会当看到，咱人的时间跟神的时间是无同款。
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十七章，
咱请看创世纪，创世纪十七章。
第一章里面提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
第一节讲到亚伯兰99岁的时候，
神特别跟他显现说：“啊，我是全能的神。”
神给显现讲：“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呢，做一个完全人。
你当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
其实亚伯兰在75岁，神就应许他多子多孙。
其实亚伯兰在75岁的时候，神就应许多子多孙。
到这个时候已经99岁，已经过了24个年头了。
到这个时阵，99岁啊，已经过了24年啊。
虽然在人所谓的时间里面，好像神已经遗忘了。
虽然在人的时间内底，神刚已经忘记啊。
可是神过去啊，在15章里面提到，亲自把这个亚伯兰所带出的祭物，用火把它烧了，是神的悦纳跟神的信实啊。
在15章内底，神亲自把亚伯兰所传的供物。用火烧去，代表神的悦纳。
为什么神的应许要拖这么长才成就呢？
为什么神的应许爱拖这么长的时间呢？
17章第1节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17章第1节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他说啊，你要做完全人，在神的面前。
伊讲你爱做完全人，在神的面前。
所以什么叫做完全？
什么叫做完全？
啊，神的期待就是完全过的信靠神的生活。
神的期待就是完过了。完全信靠神的生活，
你不再靠着血气，不再靠着环境，
你不再再靠着血气，靠着环境。
为什么亚伯兰跟撒拉软弱了？因为呀、啊，已经这么老了，月经也断绝了，不可能生嘛。
像那亚伯兰，因人阿婆软弱，因为太老啊，无法度再生啊。
可是这时候神期待他，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
但是这个时阵。神期待你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
所以可见这个时候的亚伯兰并不完全。
所以可见这个时候的亚伯兰并不完全，
他带着很多的血气来做神的事情，
他带了很多的血气来做神的事情。
他虽然听取了神的呼召来到迦南地，
他虽然听了神的呼召来到迦南地，
但是到了迦南地遇到了饥荒，他竟然下到埃及。
但是到了迦南地遇到饥荒，他竟然走去埃及。
那他忘记了吗？应许之地在迦南地耶。
他敢忘记了吗？他的应许之地在迦南地。
啊，怎么会跑到埃及去？
啊，哪会又走去埃及？
环境嘛，饥荒啊。
因为环境跟饥荒。
那既然是神应许的，为什么遇到饥荒？这是亚伯拉罕没有思考的部分。
什么是神所应许的，又遇到饥荒？这就是亚伯拉罕没去思考的。
其实这也是神对他信心的考验。
其实这也是神对于信心的考验。
有什么初信者，神常常会给我们这样的考验呢？
有当时啊，咱初信者，神常常给咱安这款的考验。
慕道的时候提到，信主有平安，有喜乐，有恩典哦。
你慕道的时阵讲到信主平安有稳定。
哇！一信主开始生病，
一信主了开始破病、啊，
开始出现了很多家庭的问题，
开始出现真多家庭的问题，
甚至比信主之前还要更糟糕，
甚至比信主以前更加害。
这时候你信的信不下去。
这时阵你敢搁信得落去？
就是神要我们的功课，
这就是神要咱做的。
所以我们看见他之前都不完全，
所以咱看他之前拢无完全。
他带着血去要去成就神所谓的旨意，
伊带着血去要去成就神的旨意。
好不容易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神宣告了啊，神的应许要成就了。
真无简单，在这个时间内底，神讲伊要成就啊。
可是他真正生的时候是几岁生啊？100岁。
但是伊真正生囝的时阵是几岁？是100岁。
神跟他讲，99岁的时候，神应许要赐你儿女啊。
神甲讲，你99岁的时阵，神应允你要生一个囝。
那神就马上赐下来就好了嘛。
啊，要应许就直接生落来就好。
为什么还要隔一年呢？
为什么还要隔一年呢？
这个提到神的应许啊，这个时间是神在定的。
神才讲到神的应许，这时间是神在定啊。
有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等候，而且是等待神的时间。
在圣经里面，咱所爱学习的功课就是等待，是等待神的时间。
我们常常的软弱就是等不到。
咱常常软弱都是等不到。
后来对神失去了信心。
后来对神失去了信心。
在神面前，你什么也得不到。
在神面前，什么也得不到。
我们看见神跟他们讲，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应许的圣灵。
咱看到神甲因讲，你爱伫耶路撒冷等候应许的圣灵。
他们用40天祷告，不断的借着信心来等候。
伊用40天来祈祷，不断用着信心来祈祷。
他们照着神的时间轴等待圣灵降临。
因照着神的时间来行，来等待应许的圣灵。
在很短的时间，整个复兴信仰。
伫真短真短的时间内底，复兴的信仰。
一下有3000个人要受洗。
一了久啊，都有3000人来受洗。
后面所成就的是一个美好的光景。
后边所成就的是一个美好的光景。
所以可见，照着应许，后面结果是好的。
所以可见，照着应许，后边的结果是好的。
虽然看起来前面必须做一些等待，
虽然头前看起来必须要等待，
可是你走对的方向，后面的结果绝对好。
但是你走了对的方向，后边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你走错方向，是神不期待的。
你若行唔对方向，是心无期待。
初期做得好，后面绝对做不好。
一开始做了好，后边结果一定。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啊！
这是圣经给咱的真理。
我们用结果、用结局来推，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初的决定对不对。
咱用结果来想，就知影咱当初的决定是唔是对的。
所以从17章之后，神就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
所以对17章了后，神就把亚伯兰的名。该做阿伯拉罕，
我们就发现从这一点里面呢、亚伯拉罕真的学习了信心的功课。
所以，咱对这点来看到阿伯拉罕真正是学习到信心的功课、
他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伊就是咱的信心之父。
因为他所做的任何决定，绝对啊，等候神，绝对出于神。
伊所做的任何决定，绝对是等候神。
后面的结果也是好的，
后来结果嘛是好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透过这种真理的学习。
透过经历学习，
再次来思考，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是凭着血气，还是凭着神的旨意？
各一边来思想，咱所做的代志，到底是凭着血气，还是凭着应许？
一起唱诗，
做会唱诗，
378首，
378首。
想做恩典甘甜，行走天路。 跟随主身边，听从他的声音，顺服他的差遣，信靠顺服者总无惊险，信靠顺服是为别无他路，要在主里得喜乐，唯有信靠顺服。